弟兄姐妹好，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创世纪第七章。七章一开头第一节应该就有一句话非常吸引我们的注意。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他们家八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人在神面前显为义，就是挪亚。可是神给他的应许，神给他的吩咐是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所以使徒行传十一章，当哥尼流他们去请彼得来的时候，就说他看见一位天使站在屋里边，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16章31节，保罗对那些狱卒也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旧约的根据在哪里？就是从这里来。但是这个应许到底对我们究竟怎么用？很多弟兄姐妹觉得迷惑，因为他说我们家都不信，只有我一个人信，我跟他们传，他们也不理会我，甚至直到他们死了，我也没见他们悔改信主。那固然这是实情，可是首先我们需要知道怎么样在神的应许上面站定了。挪亚一个人是义人，可是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确在救恩里面为你的全家预备了地方，这个把握你要有，这个信心你要有，因为这是神的应许。旧约这样说，刚才我们读了，新约也是这样说。你有这个把握，知道这是神的应许，以及没有这个把握，不明白神的心意，是两回事。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在对我们的家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配偶，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你心里面要有底，你需要有一个把握，神的话已经说了，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是为你和你一家预备的。有了这个把握，你不怕他们不信，你不怕他们跟你辩驳，你也不会跟他们去做许多无意的惹气的争论，因为你心里面知道到最后主必要救你。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挪亚这一个人，我们这一个人，在我们的家庭，在这个世代里边，你必须要与神同行，做一个完全人。你必须要有所建造，有所预备。那到了时候，他们会跟你进这个方舟。你要是没有见证，没有与神同行，你也没有预备，那神的这个应许啊，对你来说岂不是落空了吗？你说，可是我的配偶到临死他也不悔改啊，这怎么解释呢？我也尽力做我的见证，做一个好妻子，做一个好丈夫，他们就是不听啊。那这往往是我们自己对于救恩的误解。七章四节，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了。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600岁，挪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圣经一直没有很清楚地给我们交代，说他的儿子、他的儿父以及他的妻子到底对于挪亚所建的这一个疯狂的大船啊，一建建了120年，以及洪水要泛滥在地上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但是你想想看，这么大的雨，40昼夜的雨，当神说再过七天要降在地上的时候，那个时候天气怎么样啊？他的儿子儿父平常再不害怕，到了最后那七天，当大雨马上就要降在地下，当全地都黑暗，到处都是闪电雷声的时候，他们能不害怕吗？记得哦，圣经是说一直到现在呢，还没有雨降在地上，人没看见过下雨怎么回事，更不要说40昼夜的大雨了。 平常他可能冷嘲热讽挪亚这个600岁的老爷爷，可是第一，他对于挪亚这个人的见证以及他的信心没有话讲；第二，他到时候不可能不害怕。那你说他的儿子儿父妻子再嘲笑他，到时候他们会不进去吗？不会不进去的。我们家人的救恩也是一样，我们都晓得诗篇23篇所说的，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人呐，灵魂离开身体的时候，真的有一条幽谷叫做死荫的幽谷，你知道你要死了，而且这个死荫的幽谷是谁都进不来的，没有一位可以帮助你的，也没有一个人会不害怕的。所谓没有一位进得来，就是说什么佛祖啊、迷信啊、马克思啊、无神论啊，这时候通通没用啊。那请问你，如果你这一生像挪亚一样，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完全人，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那么你的家人尽管他还在肉身里面不肯跟你做这个决志祷告，他在死荫幽谷的时候，他会不会呼喊耶稣？我请问你，神会不会有这样的恩典来借着他的呼求拯救他？如果你的答案是会，那感谢主，我们应当有这个信心。但是这个信心以及这个信心的果效，不见得是他还活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你能够看见的，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傻，神有这样的应许，你就要抓住这样的应许，把他们当成是已经在方舟里面有位置的。而且到了最后关头，要是他还不肯跟你做决志祷告，还不肯接受耶稣，那很多的科学家，很多有经验的人告诉我们，人的听觉是最后才消失的。你就扒着他的耳朵告诉他，你灵魂离开身体的时候，当你行过这个死荫的幽谷的时候，当你害怕的时候，你一定要喊主耶稣的名，说耶稣救我。然后你就把这个事情交托给主，你预备在天上见他，因为神是信实的，他的应许更是信实的。凡是属我们的人，在方舟里面真的是有位置的啊，神真的是有拯救他们的意思。但是我们不要因为他们的态度，或者因为别的说法，因为什么样的风吹草动啊，就信心摇摆，这样对于他们的救恩是一点好处没有的。我们所需要做的，再说一遍，抓紧神的应许，并且效法挪亚，效法以诺，生儿养女，在这个世代上做一个完全人，在神的面前做一个义人，并且把神所托付我们一生的建造，无论它是什么，好好的建造起来。这是创世纪七章对我们来说头一件重要的事情。第二件事情是这一章圣经后面一半所讲的，就是当洪水来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从表面上看起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从19节开始所写的，淹没了，淹没了。21节，死了，死了，都从地上除灭了。这是神做事、神审判的一个记录，你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验尸报告。神的审判、神的灭绝真的临到了全地。但是实际上呢，这里边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你比比看啊，比如说后来创世纪我们知道神从天上灭了索多玛和俄摩拉，那一段圣经的记载就远远不如这里大洪水的记载这么详细。而且那一件事情除了罗德和他的2个女儿活着逃出来极其害怕之外呢，凡是在索多玛俄摩拉的人全都死了。次日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也只看见那个地方像烧窑一样。这个大洪水不一样啊，大洪水这里有一家人，有一艘大船，他们不但在这个审判中间，而且他们活着从这个审判里面出来，他们是整个事件的见证人。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这个大灾难、大审判是有目击者的， 这个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啊，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水势浩大，在地上一共150天，每一天他们都活在里边，每一天都是惊心动魄，让他们一生都不敢忘记，并且传给他们的子子孙孙。尤其要紧的就是彼得后书3:3告诉我们，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后，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这里有个句点啊，然后彼得评论说，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流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这段话初看不太容易懂，它的重点在于3:4的后半，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说到了末世，这个世界上会有一个说法，这些说法都是那些好讥诮不信神的人所讲的，就是世界从起头到现在，无论它有多久，一直就是这个样子。那他们这样说又怎么样呢？因为他们这样说的时候是故意去忘记呀、啊。这个历史上曾经有一件事情，就是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失了，起初的地球和现在的地球曾经经过一次非常大的洪水的巨变，洪水的灾难，这是一个普世性的大洪水大灾难，全世界都被淹没了，淹没了，凡鼻孔里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都死了，都被除灭了。这件事情会被人故意忘记，既然后来知道人会故意忘记这件事情，那神在先前就怎么做啊？他就会特别把这件事情相当详细的记录下来，让我们信的人可以知道，并且不被这些不敬虔的好讥诮的人所讲的种种荒谬说法带着跑。同时我们又要知道，这个普世性的大洪水啊，会为这个世界留下种种的记录和痕迹，直到今天仍在那里，让我们知道神的话是真实的，并且让我们知道今天世界上所有的人不单是亚当的后裔，更是挪亚一家八口里面繁衍出来的。然而正如彼得后书里面所说的，你在今天就看见这些进化论的人啊，不信神的人啊，你以为他们是否定创造论，不，其实他们真正攻击的重点是在于挪亚的方舟与一家八口，是在于一个普世性的洪水的审判，他们硬要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留下来被洪水淹没了，淹没了，死了，死了，除灭了的痕迹啊，用别的方式来解释。他们解释的方法果然是这个世界从起初到现在都是一样，岩层是慢慢慢慢累积起来的，化石是一点一点变成的，陆地是慢慢慢慢飘开的，从起初到现在没有变过。这样的说法还有一个很科学的名字，叫做筋骨一致论，您听说过吗？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要否定大洪水曾经在这个地球上发生过，神的审判曾经不知不觉把人和当时的世界都给冲去了。因此作为基督徒，我们在读这章圣经的时候呢，就有必要啊，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和我们儿女的教育，对这一章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实证 有一些基本的了解。这些事情好像不直接跟什么属灵的含义有关系，但是你却要晓得，这是撒旦与基督徒在末世属灵征战的首要战场啊！所以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来看看这里面给我们留下了哪一些重要的记录与消息。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很详细的讲啊，但是请大家特别注意的一句经文是在七章十一节，当挪亚600岁二月十七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降雨降了40昼夜，可是二月十七日那一天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什么是大渊的泉源？你如果回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去看，你就会发现一件很令人稀奇的事，就是第一，神在创造这个地的时候啊，他没有提到任何的山岭。第二，那个时候有4条所谓的大河环绕全地，那个大河环绕全地居然不是从高山发源，像我们今天的长江黄河从青康藏高原用冰川雪水作为源头才能够环绕全地，不，它居然是从伊甸园园子里边就能够涌出这么丰富的地下水来供应，不是一条哦，而是4条大河环绕全地。而那时候所说的全地呢，和今天的全地也不一样。一章九节，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那个时候的地不是5大洲7大洋，而是所有的陆地是聚在一起的，而水呢也是聚在一处的。然而这一天发生了巨变，圣经只用一句话来形容就讲清楚了，他说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刚才说了，地底下必然有无比丰富的地下水，这个叫做大渊的泉源，那一天它整个裂开了。所谓裂开就是像左右分开的意思，这一裂开不得了，原来聚在一块的陆地就向两边滑动推挤，这个叫崩裂了，一边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美洲，另外一边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欧洲、非洲以及亚洲。如果这个圣经的记录是真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在大西洋底下一定有一道从上到下、从南到北的大海沟啊，就是当初大渊的泉源崩裂的时候所留下的痕迹。还有呢，你一定可以把欧洲、非洲的左边和北美洲、南美洲的右边它们的形状拼在一起，是不是这样啊？我们看过世界地图的人当然晓得真的是这样。像这样惊天动地的崩裂，地底下的水那不是冒出来，那是喷出来，泥与水冲到大气层上面再降下来，加上所谓天上的窗户敞开了，那个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立刻就活埋了无数的生物。而且这些的生物呢，往往是因为逃避洪水、逃避灾难，被挤压着埋葬在一起。也就是说呢，我们在全世界都能够找到各种各样的化石坟场，而且非洲西边的化石和南美洲东边的化石可能是类似的，因为原来在一块地上被推开来了。那是不是这样啊？你去查一查，果然是这样。还有呢，就好像我们挤公交车一样，如果司机突然刹车，那么所有的乘客一定被这个力量从后往前推挤。如果这个地裂开来，这个美洲的大板块啊向西边滑动，滑动的速度很快，可是是不是一直滑动下去？不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受到阻力，前面停住了，那么后面呢这个板块继续推挤下去。请问一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哦， 那你一定在美洲大陆，从北美洲到南美洲，看见靠西边海岸南北纵走的山脉，这是被挤出来的，是不是？你在美国很少看见东西的横贯山脉，为什么？就是这个原因呢。那在非洲和欧洲这边呢，它这个山脉一定不是靠大西洋这边了，就反而往内陆去靠。而欧洲与亚洲的交界就是印度的北方，因为印度这个板块彼此推挤的时候，就造成了青康藏高原、云贵高原和中南半岛上面的平行纵走山脉大转弯啊。这一切都是那一天之内大渊的泉源崩裂之后所引发的结果。而这个崩裂呢，又必然引发了无数的火山运动，只是这一些的运动，感谢神的智慧啊，很多都是在海水底下进行的，因为当时的世界连最高的山都怎么样啊，被淹没了。你说那难道不会有海啸吗？难道这个方舟真的能够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面生存吗？哎，弟兄姐妹啊，海啸都是靠海岸的地方才有啊。上一次泰国大海啸、日本大海啸，凡是在深海的船反而没事，船长都晓得你听见海啸警报怎么办啊？往海里面开，不要往港口开，尽快的往海里面去开。是因为整个的地球被洪水淹没了，所以挪亚一家才能够在水上得以存活啊，要不然他们连呼吸的空气都没有。那等水势退了以后，你必然看见什么？你如果坐过飞机到过尤其是美国西部这样一类的地方，你就会看见那个地面上啊，是一望无际，一层一层水平线啊，铺着平平的沉积岩，有不一样的颜色，直到如今看的是清清楚楚。这都是什么？这都是所谓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像这样的地表现象只有在地球上有，也只有因为地球经过了这样剧烈的变动才会有。不信的话，你到网上去找一找月球的照片、火星的照片，有没有什么南北纵走的山脉呀？没有的，它了不起就是有一些独立的火山口，因为那些地面都不是借水而出、从水而成的地。而今天呢，你看见所有反对神、反对圣经、崇尚进化论的所谓的科学家，他们一定是找到别的原因、别的理由来解释这个现象。一层一层的沉积岩成了几十万、几千万、几亿万年的结果，化石更是这样啊，不是因为突然的灾变而造成的，而是缓慢的被埋在地底下所造成的。其实这些的谎言呢，是非常容易被戳破的。咱们在中国不是有这个软体动物的化石吗？有许许多多的鱼、恐龙、动物，它们被埋的时候还是活着的。你把一条鱼丢在外面，它不会变成化石，它会飘在水面上。什么样的情况会变成化石？高压高温突然被巨大的泥石流所埋葬、所堆积，那就会变成化石。但是这样的谎言充斥了我们孩子的教育，充斥了今天的学术界，甚至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自己都搞不清楚。那这就是创世纪第七章、第八章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啊！我再说，虽然就是属灵的意义上来讲很简单，挪亚一家都得救，而且凡是不在方舟里的无一不死，就像不在主耶稣里面的在审判里都要灭亡一样。但是从属灵的征战上来讲，这两章包括人从哪里来、中国人从哪里来，都是撒旦要拆毁、要攻击的圣经啊，我们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如果弟兄姐妹有兴趣要对这个所谓的六日创造论或者普世大洪水论这一些的解经啊，多花一点功夫是很有益处的，让你确实知道这些事啊真真正正在地球上发生了，而且直到如今 到处都是证据。